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7年5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那时我不到40岁，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大，双方父母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极差，四个人轮流住医院是家常便饭，两个孩子小，我们夫妻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老人的病得治，孩子的学费、园费、房租费、水电费等都得交，那点工资捉襟见肘，常年不买新衣服不买肉，勉强能维持生活。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县里好几个领导没什么文化的媳妇都安排在这个单位，我只去干活受累的，好事啥也轮不到，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得罪人家遭陷害，更怕得罪领导被欺负，也怕老人孩子出变故，年纪轻轻经常彻夜不眠，冥思苦想，人活着的意义何在？给谁活？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得法了，师父把生命的来龙去脉、天体、宇宙说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不解之谜都告诉我们了，只要照着《转法轮》这本书去修，修出你的先天的本性，就能圆满得正果，重返天国家园。后来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早晨4:30起床赶往有100多人的练功点练功，我每天早晨要比别人提前10分钟出发，用自行车接送一位腿脚残疾的同修参加集体练功。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丈夫和儿子也因为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和讲真相而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丈夫和儿子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丈夫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我丈夫当兵的时候得过急性肝炎，1986年以肝硬化早期退伍的，到了1996年就特别严重了，肝表面满是结节，常年靠药物维持，每一年都做 B 超复查。 B 超大夫是我的好友，他悄悄地对我说不乐观，跟他去世的丈夫一样，发展成肝萎缩、肝癌，尽量别让他抽烟喝酒，少生气，观察看着吧。丈夫是我的同乡，本性善良，性格沉稳，我们一起打拼出来很不容易，他认可真善人好、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也支持我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并且帮我保管大法书籍。好几次他开私家车，我们自己出钱到百公里以外修打印机、买打印机、耗材等，以便制作出更多的大法真相资料和传单。 因此他楼上楼下的替我装车，付出很多。2002年底，我遭本单位恶人举报，家里和单位被公安国保搜查，丈夫顶着巨大的压力转移了大法书籍。2003年春，国保又强行搜查我家，我当时因工作出差没在家，丈夫一人应付恶警。晚上回来，丈夫对我说，明天早8点让你去国保大队接受调查，你不用去，去了就不让你回来了，还是我去吧。第二天他找了我在公安工作的表弟一起去国保。2008年奥运期间，派出所两名恶警来我家骚扰，也被他义正辞严地撵走了。2015年我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也就是素江，结果恶警先打电话找我丈夫，准备搜查我家，丈夫机智地保护了设备和耗材。神奇的是，以前常年有肝病的丈夫后来不知不觉中就没什么症状了，因此药物就很自然地停用了， B 超结果一年比一年好。有一次我们去复查，肝功能正常，肝结节全部消失了，啥也没有了。 B 超大夫啧啧称奇，不可思议。回到家，丈夫拿着检查结果乐得合不拢嘴。我告诉他，你帮做大法的事儿得大法福报了。他说，我还退团退队了呢。再来说说我儿子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我儿子从小受大法熏陶，在中共迫害以来，他常跟随我贴真相粘贴，发神运光盘。2015年肃江，他帮我给同修打印了好多份诉状。11月13号下午，恶警要搜查我家，当时我在单位，被恶警胁迫着，我电话告诉他一会儿公安要去家里。从我单位到家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他没出单元门，把打印机、耗材、做好的真相资料、大法书籍全部转移一空。他人躲在单元门外观察动静，恶警一无所获。恶警走后，他又立刻把放顶楼走廊里的所有的东西搬了回来，支持我继续做该做的事。2016年，儿子大学毕业考公务，当时参考人数之多，压力巨大。出门时，我跟他说，不要紧张，该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也争不来。他边往外走，边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并把真相护身符装进衣兜，带进了考场。结果，他以岗位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且没有参加任何面试培训班，并以总成绩第一被录取上岗。后来结婚生子，一路顺利畅通。弟子全家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与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献给那些在求法的人，我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主角云真是在大饥荒中饿大的，他初中毕业就扛起了家计，也磨出了一身病。为了好病，他求神拜佛，到庙里求功德，也跟人家山南海北的去找名师，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了。他能如愿找到真正的师父吗？来听听云真的故事。听老人说，我出生那年，我家的田地和牲口都被强迫入了合作社。我七八岁时赶上了所谓的大饥荒，我们一家三代人饭都吃不饱了。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五个不被饿死，他就去开荒地种杂粮，结果累出了肾结核，却没钱医治，父亲再也没法下地工作了。11岁那年，大人从食堂提来了一桶稀饭，我们几个孩子饿得慌，挤过去一看，木桶底下只有一点点饭和一些野菜。我和两个大一点的弟妹争着把桶底的饭捞起来吃，吃完了还不饱，就把那一点野菜也吃完了。爷爷奶奶不忍心看着我们皮包骨的可怜样，他们总是等我们吃完了才喝剩下的菜汤。时间一长，老人营养不良，先后得了水肿病过世了。接着小弟和小妹也生病带饿死了，后来大弟和大妹也死了，几年之间我下面四个弟妹全没了。1966年我上了初中，才读了半年书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学校不上课了，大都在开批斗会，今天斗走资派，明天斗老师。初中毕业后，因为共产党鼓吹知识青年下乡，我回到农村，十几岁就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家里的生活担子。从小就吃不饱，营养不良让我看起来又瘦又小，脸上没一点血色，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没钱上医院，家里只好找些偏方，又让我喝蛇血又吃蛇肉，结果不但没治好，还招来了附体。我整个人变得更虚了。风湿病引发了心脏病和肾炎。生产队和街道的人看我这样，背地里都叫我小烙病。这些话后来影响了我找婆家。我活得很苦很累，暗暗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我试过寻死，却两次都没死成。30岁那年，我结婚了，嫁到离家300多公里远的一个城里，嫁给了一个老实的工人。儿子出生后，家里开支变多了，丈夫的工资低，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困难，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心脏病加重，肾炎常常发作。我病得手指变形，不敢碰冷水，也没力气做家务。一般50岁才给办的半费医疗，我不到40岁就不得不办了。为了活下去，我开始跑寺院，求佛保佑我病好。但凡庙里塑佛像、开光、佛菩萨圣诞，还是需要买法器，甚至僧人生日，我都想办法从生活费里挤出钱来捐功德。我看书上说，佛菩萨也是人修成的，这让我动了想修炼的念头。人生实在太苦了，于是我皈依了佛教，也努力念经书。那几年，只要信众到庙里念消灾经，我都义务参加拜忏。外面有脚的僧人来了，我就虔诚供养，希望能听到一点修炼的秘诀。可是这些僧人念完经 分得念经费就走了，再来一个也是一样。有的刚来也讲积德行善，后来渐渐有了威望，寺庙香火旺了，来念经消灾的人多了，就开始争钱夺利。有的为了钱打得头破血流，进了医院，有的甚至给人下毒，闹得乌烟瘴气。1994年，我花了两个月，跟着两位出家人和另外20多名居士一起到四大名山朝拜。我想，有高僧指点，或许可以修得快一些。于是，我一路恭敬地拜佛，遇到寺庙就在庙里吃住，没有寺庙的地方就自带干粮或方便面。每到一座寺庙，我就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捐出去一点。我们先到宁波看佛舍利，在庙里遇到了一个20来岁的有脚僧，他看我们这些居士自己吃用简单，却都舍得捐功德，就笑我们太傻了。他说他出来云游2年就攒了20000元，再云游5年就可以回去买房娶媳妇了。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直说这人真是罪过罪过啊。接着我们到了普陀山，这是传说观音菩萨的道场。有一天早上，我们为一位台湾的信众念消灾经，那位信众给每个僧人都发了红包。他发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对他摇摇手，把自己僧帽下的头发露出来给他看。他明白了我是出家人，就给了我旁边的一个僧人。没想到那僧人一拿到红包，经也不念了，急忙就打开红包袋看看里面包了多少钱。数完钱他站了起来，把钱先放到值班室，才转回来接着念经。我在一旁看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我想这么念经能起作用吗？在西安，我看到两个有脚僧尼给一间寺庙多捐了点钱，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那寺庙住持的态度也随着对方捐钱的多少会有变化。在扶风县的法门寺，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庙里的人说了出5元钱佛舍利就让摸一下。我想人这臭皮囊太脏了，是不配去摸佛的。这些和尚真是见钱眼开，完全利用佛在发财，哪像真正的修炼人呢？2个多月的朝拜之旅，我们走了20多个省市。回来之后，我的心也冷了。我觉得佛教寺院被假出家人给污染了。从此以后，我就很少到庙里去了。我在家设了一个佛堂，每天早晚虔诚地烧香拜佛。尽管如此，我的病还是没有起色。我去练了气功，效果也不大。听说有个70多岁的老道懂祝由科，驱邪很灵验，我也去找他看了。结果每晚做噩梦，都在和死去的人打交道，弄得我话也不想说，买个菜都会累。几年下来，我的心脏病越来越重，小便也常常带一颗一颗的血颗粒。我心里觉得不好，就更虔诚地念佛，希望死后能去极乐世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了。 1996年底，有个居士告诉我，有个佛家功法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还没听完就说，所有气功都讲是佛家功，都说得很好，还不是为了赚钱。他说，这个法轮功不收钱也不收礼，是义务教功。我很惊讶，这个年代一切都向前看，还有这种好事吗？没想到我才刚学会动作，一练功就全身发热，我明明是不会出汗的呀。半个月后，我觉得效果很好，就想找书来看。那居士借给我一本《转法轮》，他说，这书上讲了不二法门的道理，修炼哪一门，就要把住那一门去修，不能同时修其他法门了。我想，我已经发愿要往生西方了，我得先看看这书里怎么讲的，是不是值得让我放弃佛教，可别两头塌了。我就这样一边读着佛教的书，一边随手翻看《转法轮》，既没读入心，也没看到什么内涵，我以为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书。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正拿着佛教的书看，突然有个人来到我面前，我抬头一看，这不是《转法轮》的作者李老师吗？我在书里的照片看过他。李老师问我，你还在看这些书？我说，李老师，我不看这些书，怎么知道您的书好不好呢？李老师看我不悟，就走了。第二天醒来，我看着枕头边的《转法轮》，心想，我还是应该把书从头看一遍，看看到底讲了些什么。没想到，才看了几行，我就困了。在似睡非睡中，我看到像小电风扇的东西在我的床边转，头前面也转，转得飞快。后来我听说附近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在家里播李老师广州的讲法录像，我就带着母亲去看了，母亲一就坐就睡着了。我摇了摇母亲，问他，您看不懂吗？怎么刚坐下就睡？母亲没练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睡。录像播完了，母亲也睡醒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睡觉是因为她大脑有病，她经常头晕，有时还会跌倒。这天之后，她就再也没犯过那些病了。大法师父已经帮母亲清理了身体。我认真地听着电视里的讲法，越听越爱听。李老师讲的法通俗易懂，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不但在课本上没学过，其他气功师也没讲过，在佛教经书中也看不到。想想自己过去到处拜师，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的去求法，却得不到解答。没想到在录像中，李老师都讲清楚了。我那个激动啊，觉得真是相见恨晚。这么多年来，我寻寻觅觅真正的佛法，我可终于找到了。后来我又梦见了李老师，这一次他从我腿上先拉出了几十条小蛇，又掏出了一窝蠕动的蛆。我知道这是以前为了治病吃蛇肉喝蛇血招来的不好的东西，是大法师父为了弟子能够真正修炼，彻底给我清理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经过这些年艰辛的寻觅，我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我终于找到了能使我返本归真的大法。听众朋友，真正修炼是讲究不二法门的。释迦牟尼佛说过，修佛有84000法门，而法轮大法不也是佛家修炼的吗？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功不是佛教，这一点我给大家讲清楚，其实道家功也不是道教。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法轮大法和佛教都是佛家的，但是不同的法门也就不能混同的修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便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家人见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奇迹。我从小患有非常严重的过敏性鼻炎，经常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水，常需要用去大半卷纸巾擦鼻涕，非常痛苦。但是在十年前症状突然不翼而飞，基本再没有犯过。因为鼻炎是相当难治好，而且基本上不可能根治的一种疾病，所以我妻子和丈母娘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通过我这些年给家人讲真相，我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丈母娘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而且我的孩子还走进了大法修炼。唯独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老党员，受中共洗脑毒害很深，思想比较顽固，一直不接受真相。我的父亲曾经是大学教授，也是国家专家库里的某个领域的技术专家。由于他中学就入党，多年受中共邪党的党文化影响，中毒非常深。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对父母讲真相，再加上他们也在短视频上慢慢看到不少恶党的种种恶行，思想慢慢也开始松动了。在疫情期间，父亲在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几个月，立刻被查出来是肺癌的晚期了，双肺囤积了大量的积血，已经不能很正常的呼吸和行动了。因此我跪下来求师父，请师父再给父亲一次机会。我父亲虽然受党文化中毒很深，但是为官期间非常清廉，几十年来从未贪腐，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为人非常正直。按常理看，父亲只有不长的寿命，我们估摸着不到一年，但是我多次跪求师父，希望再给父亲机会，将来能明白真相得救。我也不断慢慢地给他一点点地讲一些恶党干的坏事和一些高层的变化，还有学生被失踪、被摘取器官的多起案例。他慢慢地思想开始转变，虽然还没有完全地说通，但已经有动摇。他有时候问我翻墙出去看到的信息，然后奇迹开始发生，父亲的病情慢慢趋于稳定，不仅仅没有开刀，
只是把双肺积血抽干，然后吃药，居然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任何痛苦。虽然定期多次检查，检查结果只有一个癌症指标轻微超标，其余指标都正常。主治医生也总说父亲实在是太幸运了。就这样，父亲到现在走过了整整三年，这不得不说是奇迹。我内心深深地知道，是师父和大法为我父亲在承受和延长生命。当然，最终结局还要看他自己最后的选择。我也在继续努力对他讲真相。父亲身上的奇迹让家人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无独有偶，一次丈母娘在医院住院部里看望她姐姐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处于胃癌晚期的老奶奶。她的一家人非常非常的善良，特别是她的儿媳妇。老奶奶的日常是由她儿媳在医院照顾的，她儿媳妇任劳任怨，把家婆照顾得非常好。他很辛苦，但是没有一点怨言。他说就算耗尽家财也愿意医治好家婆，而且他还经常帮助病房里的其他病友。但是由于老奶奶的胃癌发现得实在太晚，医生说癌细胞都已经全面扩散了，就算化疗也最多是几个月的命。丈母娘就把这位大娘的事情告诉了我，我就到医院去，和老奶奶的儿媳妇在医院里单独先讲了真相。我去医院之前，在孩子给的红包里的100元纸币上，恭恭敬敬地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在一张小纸条上，同样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把纸币和小纸条包在一个红包里送给他，并告诉他只要按照小纸条上的字念，你家婆就能得救。因为有我父亲神奇的得救的案例，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然后他告诉了他的家婆，他说家婆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而且从小就信佛，所以一说他就非常相信。然后加上他的妹妹，他和老奶奶三个人一起开始非常虔诚地在心里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很快就发生了，才一天的时间，老奶奶就说胃那里的身体非常的舒服，有东西在动，然后开始吐痰，之前很难吃下东西，现在开始想吃东西了。儿媳妇高高兴兴地赶快出去买来老奶奶喜欢吃的东西。由于老奶奶的情况好转得很快，他们只拿了一些药，很快就出院回家。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老奶奶的儿媳发信息来感谢，告诉我老奶奶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很早已经下床，家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了。在此我叩谢伟大的师父，把弟子从地狱捞起，并且在弟子不争气犯错时仍然没有放弃弟子，一次次给弟子机会让弟子做得更好。叩谢师父救了我的父亲，叩谢师父救度众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1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予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已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三千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期讲的是颜真卿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位诗人贺知章的故事。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是盛唐时期有名的诗人，他与张若虚、张旭、包容合称吴中四士，他的写景诗清新通俗，他和李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饮中八仙之一。贺知章流传下来的诗不多，收录于《全唐诗》中的只有20首，其中7首是祭神乐章，3首是应制诗，就是按皇帝的要求写的诗，但仅仅在剩下的10首中，就至少有3首堪称唐诗精品，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他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写柳的精品，特别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已成千古名句。他的回乡偶书2首，感情真实自然，语言朴实无华，发自心底， 感人肺腑，特别是其中第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诗每一个从小学过唐诗的人都能背诵，而其深情厚意却非人人都能完全体味得到。公元695年，贺知章进士及第，后来官至秘书监。在大约公元706年前后，他与包括张若虚、包容在内的一批江南来京的文人相好，以文辞俊秀，名文上京。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时，李白与道士吴云一起在善中隐居，吴云奉皇上诏书进京，李白也因吴云举荐而一同前往，后来被授予翰林供奉。期间他们拜访了贺知章，李白把自己写的一些诗文给贺知章看，读了李白的《乌七曲》：姑苏台上乌七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玉寒半边日，银剑金壶漏水多，岂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勒河。贺知章赞道，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读了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后，贺知章禁不住扬起眉毛对李白说道，公非人是人，岂非太白星经也。读过了李白的诗文后，贺知章感叹地说道，子谪仙人也，你是从天上贬谪下来的神仙啊。贺知章是修道的人，修的是真，不能说假话，而且他当时官居高位，诗文也很有名，他不至于也用不着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李白如此夸奖甚至赞叹。从后来人们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所得结论来看，贺知章确实是一个具有超感能力的非凡的人，因此他和李白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从李白这边来说，知音难得，能够在自己成名之前一眼就看出自己超群出众诗才的人中，贺知章还是第一个。他和李白都极其喜欢喝酒，都是有名的酒仙。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中，第一个就说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他喝醉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常人哪怕喝得烂醉如泥，冷水一喷也就醒过来了，他喝醉了落到井里也醒不过来，所以够得上头号酒仙。这杜甫也真会说话，难怪后来名气很大。关于贺知章修炼的经历，《元化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贺知章在京西宣平坊有住宅，他家对门有一个小板门，经常看见有一个老人骑着驴在那儿出入。过了五六年，再看那老人的脸色衣服像原来一样没有变化，也看不到他的家属，询问巷中的邻里，都说是西市卖穿钱绳索的王老，再没有别的职业。经观察看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贺知章经常在空闲日子到王老那里去， 老人迎接很恭敬谨慎，他只有一个使唤童子。贺知章就问他的职业，老人很随意地回答。由于和他往来增多，逐渐地更加尊敬，言论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言谈中说了他善于修道炼丹之术。贺知章平素尊信道教，所以愿意拜老人为师。后来贺知章和夫人拿一颗明珠，自己说是在家乡的时候得到的，珍藏了多年，特地敬献给老人，请求老人给讲授道法。老人接过之后，就把明珠交给童子，让他买饼来。童子用明珠换来30多个烧饼，并请贺知章吃。贺知章自己心想，宝珠是特意送给老人的，可老人却如此轻用，心里很不愉快。老人已经察觉，说道，道术可以心得，哪里是在于力争呢？谦虚之心不停止，道术没有理由成功，应当到深山穷谷中勤奋地专心致志地探索寻取它，不是世朝所能传授的。贺知章听了很是感慨，领悟了老人的意思，拜了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老人不见了，贺知章于是请求辞官入道还乡。而据史书记载，贺知章在8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但后来他死里逃生，又活过来了，并且上表奏明皇上，请求恩准他回乡当道士。唐明皇准许了他的请求，并同意他把自己在京城的家捐赠出来作为道观，还特地赐名千秋，又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让百官为之践行。这还不算，唐明皇又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诗的序言中说，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至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寻挂冠之事，彼随赤松之游，正月5日将归会稽，遂见东路，乃赋诗赠行。唐明皇在诗中写道，仪容期入道，此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环中得密钥，方外散幽金，独有清门见，群英唱别深。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看淡红尘转而入道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像贺知章这样由皇帝亲自出面召集百官为之践行，并且还写诗相赠以壮行色，就很不一般了。实际上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千古奇观。贺知章在还乡修道的时候写了那首《回乡偶书》，后人大都认为那是一首感伤诗，其实诗中的真正寓意却是积极向上的，是感慨自己修道之心太晚，但又终是一个好兆头。也就在那之前，贺知章遇到了神仙王老，从而改变了命运。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个笑字将贺知章得道后的心情完全表露出来。贺知章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诗文让人知道他修炼的细节，但从他留下的7首祭神乐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但是个虔诚而严肃的修炼者，而且对修炼理论的钻研也是很深入的。 而他最终弃官归隐，并且正式成为道士，则是他多年修炼道心精坚的明证。贺知章回乡后的情况实在不详，甚至他什么时候去世也不知道。其实他去没去世也没有人知道。听说一个人在某时某地死了，结果许多年后又有人看到他，并且与之交谈，甚至留下诗文，这种例子在历史上还不止一个两个。好了，听众朋友，贺知章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这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